好，开录了，
开始啊，
开始啊，
有，
欢迎收听顶楼加盖盖。
嗨大家，
嗨大家，
嗨大家，哎，我是 Danny。
我是阿芬，
我是 Danny，
我是阿芬。
今天很不一样哦，
今天蛮不一样的。
今天是各种意义上的不一样。
对啊，蛮好的。
干，我们多久没有见面录了？是不是至少八个月？
哇，这么精准是为什么？
因为我
耶呀！但你回来的时候没有一起录到音吗？
好像没有哎，这是跨年，
好像有，
有吗？
去雅竹家吗？
啊，我们去雅竹家吗？
但是我跟雅竹你不在，
靠北啊！
哦，那真的很久了。
很久啊，超级久没有这样录音了。我们现在是面对面录音的，干真实的讲话，
真实的面谈，
真的去你妈咪阿伯斯！
哇，今天这个 punchline，
阿伯现在在啊，你要不要自己说一下？
哇，想喝手摇就叫我自己说。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面对面，然后没有时差的录音状态，也就是说，我现在人在伦敦，跑来找丹尼玩这样子。
嗯，
对，今天是我待在伦敦的第五天。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丹尼房子的房子，丹尼房间的窗台边看着夕阳，
像夕阳是不是
很惬意？有，我这边就看得到，你那边看
我看不到。我要看，但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拉起来，我现在就没有把这个拉起来，等一下。哦，干，很漂亮哎！
对啊，哦，你有无敌美景，但你把落地窗一直关着就没有了。哇，看这个 view， 爱了。
爱了、啊，还有点技术上的问题卡不住。不，我想要看。你知道，因为他是要往左边拉，但是左边没有空间给他拉。哎，可以。
哦，有了，有了。好，
所以哦，浪费了一些时间，但还好，值得啦，很漂亮哎、欸，
很不错啊。而且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多了。
嗯。
对啊，
太阳正在下山，所以很漂亮。
嗯，
要九点了，
对啊，
还是看得到太阳，
太狠了，
第一世界啊，
真的，
冬天就给你一个呛的，冬天就给你下午
没有，冬天我就回家了。
哦，对，哇，英国不错吧？
还不错，还不错，因为我其实我这是我第一次来欧洲啊，然后我觉得实际来之后，然后感受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有震撼，我觉得前两天都蛮
震撼
的。对啊，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些建筑物，
嗯，
然后觉得哎，就是那种你在照片上才看得到那种建筑物，真的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是很呛的。
你会觉得那些反欧风的东西都是
也没有也没有都是怎样啦、啊？我觉得对啊，日本仿的蛮好的。
哦，日本真的仿。你那时候不是说你觉得那些日本人当时一定有来参访欧洲，然后参考他们的建筑？
对，就是有一些东西我看到好多，因为之前我没有来过嘛，然后之前看到最接近欧洲的建筑应该就是台湾的或者是日本的，
嗯、
但台湾的也是日本人建的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日本那一套，那感觉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像我那时候看到那个 Big Ben、
大笨钟，
对，有点吓到，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已经看过无数次他的照片，跟什么乐高有做他的玩具嘛什么的，你就知道说啊，这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标。我想说就是去朝圣一下。那你当下第一个反应是，哎，干，这东西真的存在，
很梦幻。
我怎么讲？对，就是很抽离，你会觉得哎，活生生的就是一整栋建筑在你眼前。
哼，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还蛮那个，
嗯，
还蛮我觉得魔幻吧。然后加上这几天其实去的景点都是一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然后就知道。所谓大英帝国大是在大什么在大几点，那些博物馆的馆藏是真的多到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欸、
令人发指，
我觉得你的眼睛会喘、欸、我记得逛到有一间，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天晚上是要跟丹尼他们去吃饭，然后想说还有一点时间就去附近的一间美术馆参观，然后刚好也不用排队、嗯、因为有些博物馆是需要会排很多人啊，因为现在暑假有很多小朋友什么的，对，然后进去刚好没有排队，然后我就进去，然后他是没有特别在展什么特展什么东西，至少我那时候没看到，然后就有很多很多无数个房间，然后都长得差不多，画就是除了出入口之外是挂满四个墙壁，
嗯哼，
然后所有的展间都这样子， 然后你会觉得你好像进入到一个无限的间隔之中。你有没有看过那种中药行的抽屉？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就是那建筑感觉，就是你俯瞰就很像中药房那一个一个放药材的东地方，只是你就是在里面逛跨展那些人。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记得时间已经快到，就是我要去跟丹尼他们会合，然后我想要赶快走出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快看着那个，因为他都会有那个逃生出口的小
人，
跟那个方向一直走，结果人家在走萨达迷宫一样，然后刚好走到一个房间，我想说，干这个。
这个画风。
这个画没有，他就一幅超大的画，然后我想说干这个画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对，然后就是莫内的睡莲。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莫内的睡莲是在日本的濑户内海看到的。因为睡莲不止一幅啦，对。然后干在这里展的那一幅是超干大幅的一幅。然后我之所以会觉得很震撼，是因为他就跟其他的作品就摆在一起也没有怎么样。
嗯。
但睡莲在日本的展馆是那一栋美术馆在建的时候就知道要展莫内的睡莲。所以他为了针对那一幅画去设计他的展馆，只为了让莫内的睡莲
看起来更
对，看起来就是更符合就是睡莲的原始的颜色跟他的那个柔和，所以他整个展馆都是用自然光。对，那个可以之后再分享。反正就是在日本看到的时候是这样的，当然在民国看到他就是一幅被挂在某一个房间的一幅画，然后沿着出口走出去下一个房间，我想说，干这个，干又是一个很熟悉的。画风毕卡索
哇，
然后旁边是放那个梵谷向日葵，就在我眼前突然蹦出来。全世界我记得好像只有两幅还是三幅吧，目前有一幅就放在这里，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有点吓到。旁边还挂了内洛瓦的，然后还有秀拉的，就是一些美术课本上看到你会觉得，这个画风好像在哪里看过，然后仔细看名字，原来
是
这个人。对，有很多画家的作品我都是人生第一次看到。干大英帝国
有震撼哦，
有震撼。对，因为以前在亚洲，如果你要看到，比如说那时候我特地去日本，为了就是去看孟克的画、
嗯哼，
就像这样子。因为其实在亚洲，你要看到有一些作品的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嗯、
相信我，就是如果梵谷要来亚洲展，一定也是对非常非常的难得，
是有个特别的
展览。对，会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就是为了这一幅画的展览、嗯，或者是这一个画家的展览。但是在这里，它就是某一个房间里面的几幅画这样子。
嗯，
虽然这不是代表说这些画家不重要，我是说想要强调是他的馆藏已经多到就是呈现一个全部都给你，而且他是免费的。
嗯，
对，至少我目前去过的美术馆跟博物馆全部都是免费的。对，
干，自然科学历史博物馆也很赞啊。
对，我也有去，那个就是小朋友很多的。
哦，那个我很喜欢，
看了一些矿物，然后恐龙化石。
你有看人类要毁灭地球那个展吗？
好像没有我好像没有看到，那是特展吗？还是有点常设？
也是常设的展，但是免费。
那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太多了，我就只有看那个化石跟矿物，然后还有那个最大那个蓝鲸长毛象，跟达尔文，
达尔文屌，
达尔文很屌，我觉得达尔文比蓝鲸更屌。
我那时候警告过你，达尔文很呛，就坐在那里瞪着你，
注意看，
注意看。
应该那个大家都看过吧，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照片，就是它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然后它是蓝鲸的化石
标本吧，还是
化石吧，
化石吧 ,OK。
就是骨头，我应该化石骨，
我不知道 ,OK。
骨骼啦之类的，然后但是它的楼梯的上面就放了一尊达尔文的雕像，坐着的。
直视就在正中间。
对，全白的达尔文。
跟中正纪念堂那个。
我们那好像是不是白色的吧
不是。
不是不是。对，总之有很多的收获啦，我觉得。
嗯。
而且我觉得天气可以讲的天气，我觉得天气太疯狂了。这是现在是八月中吗？
哦吼。
对吧，台北现在几度我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同时目前好像是21度。
对。
然后其实一整天最高的气温也不会超过26度。
而且你热的时候其实就是被出一点汗而已，就很 mild。
嗯，对。
很无感。
但太阳是很和煦的。
哦。
不是那种会刺痛的。嗯，然后晚上是会有风的。
我跟阿伯昨天跟一群朋友去野餐。
嗯，
那你野餐的时候，我觉得太阳很烈嘛，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在太阳底下晒一整个下午。
我这样说，我觉得对于出生一个热带气候的小孩来讲，其实蛮爽的，因为在太阳没有晒到的时候，其实你是凉快的。
嗯，
然后时不时因为我们在河边，所以时不时会有风吹过来。
嗯、
我觉得这是体验非常好的是野餐。然后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欧洲人会这么喜欢野餐。第一个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虫嘛。
对，
然后没有蚊子，
没有蚊子，
然后太阳不会很晒，气温很舒适。对，
那
我觉得野餐这个东西应该是欧洲人发明的吧？ 我不觉得我们热带人会发明这种事情，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奇怪的事情会去影响到这个野餐的体验。
嗯，
对，在草皮上吃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件
危险啊，
对，一件很
危险。
我觉得在台湾感觉不是一件很会让我觉得会是这么有趣的事情，然后自己这样讲，对啊，对啊，对啊。
但说真的，我没有在台湾野餐过。
嗯，
我在想台湾的话，如果是比如说高雄的冬天，好像是可以的。
嗯，可以，
就南部的冬天是可以的，
但也是有蚊子啊，一样
是有蚊子。但你到快下山的时候，你就会疯掉，你要喷很多防蚊。
对。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有东西在我身边飞来飞去那种感觉的人，
嗯，
所以我其实就在台湾好像。严格来说，没有像我们昨天去野餐那样子的野餐过。
嗯，
应该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做啥什么事，我们就是带食物，然后躺着坐着而已。
呀，yeah, ，很快一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一直在讲话聊天，然后吃东西。对，但那一刻可以感受到蛮平静的。我这么讲，有一个很当下的感觉。
干，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是有点怕你会无聊
了。哦，不会啊，我不会啊。哦，因为。那都是丹尼的朋友嘛，所以其实我跟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
嗯，
但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嗯，就是来这个城市生活的人，
嗯，
但其实原本都不是在这个城市的人嘛，
嗯，
然后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度过一个下午，自己觉得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在台湾其实很难，
嗯，
对，因为他来自不同城市，但这个感觉差异没有这么大，你知道吗？
哦，
就像上次我们那上一集聊到的。
嗯，
就其实差异不会这么大。
MBTI
对啊 ，MBTI 就是这件事情不会真的差异大到可能他分享他家乡的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哇，很酷哎，
不错不错。
对啊，
刚好录到我家附近教堂的钟声，
刚有录进去的话不错啊，
应该有录到。
我觉得他发挥很好的报时功能哎，
但他有时候早上会狂飙哎，
对啊，
周末早上会狂打20几下，完全不懂发生什么事。如果有知道的听众跟我讲好不好？我上网查，但我还是搞不懂他敲钟的逻辑
哦。
因为有时候周日的时候，周六还周日的时候，他会连敲20几下，就早上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在做礼拜，所以有一些？
哦，有可能。
嗯，我猜啦，
我猜啦，我希望是啊，我不知道。那如果你在伦敦都感受到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去接下来去欧洲玩，
嗯，
就是真的更欧洲的欧洲，会更有体悟欸。
怎么说？你有自己有这个体悟过吗？
有啊，我去里斯本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其实本来就觉得伦敦的生活不错了，可是去里斯本的话就觉得，哇，那个走在河边悠闲的感觉，还有看这个城市，就是在那个小小庭院，就我们有在，我忘记我朋友没有跟你说，就我朋友，昨天一起野餐的一个朋友，他是葡萄牙人，
嗯，
他手上有个刺青，就是他手上刺青就是一个在里斯本城市的一个坐标，就他们最常去的地方。然后我去过那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超赞的，我应该要贴给你。就它是一个小平台，但可以俯视整个里斯本。然后跟昨天 Primacell 俯视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小平台，然后你可以坐着，然后可以点一杯酒或饮料，
哦，
然后就看到整个里斯本。
这是有座椅的，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河叫啥，忘记了。
葡萄牙不熟，地理不熟，
对，嗯
，OK，
很赞，很赞。而且是你看到之后，然后你接下来可以走下去，你可以走到旁边去的，不是你看得到但走不到的那一种
啊。
嗯，
我觉得如果有人喜欢弯到把它吃在手上，那我觉得应该是超赞，
很赞很赞，真的很赞。
OK，
而且他是葡萄牙人，
对，这就是让我讶异的地方。他不是吃他自己家乡，他吃一个小平台。
如果我在家吃，在我床上吃，我不会在床上吃连吃坛的坐标啊。
对，
嗯，
哇，好。你再贴给我，
那贴给你吧，很屌了。
因为按照计划来说，我接下来会去葡萄牙跟西班牙。
但西班牙我不知道，还没去过。到时候你再看哪个比较喜欢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伦敦的步调已经比较舒服的话，葡萄牙跟西班牙只会更舒服
啊！真的哦，
但葡萄牙比较安全啊。
嗯，但他们那边现在比较热哎。
你不会觉得热啦？
我不知道，但现在伦敦的天气是真的很舒服，我真的觉得，嗯。
你要常住了吗？
欸，讲到这个，
嗯，
我就觉得我有个更大的体悟是，
uh-huh.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到这种地方来生活。
哦，oh,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它跟亚洲太不一样了。我们刚刚都在讲这里有多美好，
oh.
但我还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就是像你那时候一样，就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然后 融入这里，干我可能做不到，我自己觉得
刚开始真的蛮痛苦的。
对，嗯，不是说他有什么
不好的地方，
对，或者是你觉得不能接受的地方，而是看太不一样了。我觉得整个太不一样了，我觉得整个氛围跟这里的人，我是觉得就是有点像另外一个伺服器的感觉，就是，嗯，完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嘛。就是光你走在路上，然后去搭地铁什么的，就是跟旁边人对视，或者是跟旁边人一起上下车，你就会觉得哦，很不一样。
但你去日本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么大。
哦，也还是有，但没有那么大。
对，
但这边的语言还是通的哦。
对对，这就是我觉得最 creepy 的地方，嗯，就日本的语言你没有通到像英国那么通。其实，
哦，
对，英国其实是你完全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会比在日本还要来的
舒适吧，或方便。
对对对对对，在资讯呈现上，在资讯的对称上，其实是更好的，但你会觉得更陌生。
呵，
对，就是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然后加上自己的人种很多嘛，
嗯，
然后你会很不习惯。以前主要旅行的国家，我就交换在泰国，然后很常去日本，离开亚洲一直去过美国，对，就觉得哇，在这种地方生活会是一个全新的感受，
嗯，
对，因为你会跟很多不同的人往来啊。因为我们今天刚好还在讨论我们要去吃什么，这附近有一间泥巴刃餐厅，哦，你想到你要去那里吃到泥巴刃餐厅，这种事情是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东西，
哦，
对啊，
是哦，
那就觉得哇，是一个会需要很长时间适应的一件事。对我来说，然后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玩一阵子，我就觉得你可能到这个国家来生活，一定是这里提供跟你，比如说第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嘛，
嗯哼，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它的环境很好，
嗯哼，
不管是它的气候还是它的文化很吸引你嘛。但是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对我来说啊，现在这当下我来说可能都比不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嗯，
对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留在台北的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大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气候、文化跟机会什么的。对啊，嗯，这是一个来英国之后就更有感的事情，
很强烈。
对，你就觉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一直留在台北。
在你之前
更明白，
去美国不会有这种感觉吗？美国也是大家都是随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
哎，我今天也在想这件事情。我今天在搭地铁的时候就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几个可能啊。
OK，
对，第一个是，嗯，伦敦是英国的首都。
哦，oh, ，OK，
对。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在西岸，我去旧金山跟西雅图。旧金山我其实没有待很久，就是待个两天，前后加起来两天，所以其实有点走马看花。第一个，嗯，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那里就是一个你刻板印象中的美国的样子。
哦，oh. ，
对，我自己觉得我没有来得及有什么太多的震撼。
嗯，
我只觉得一切都很新奇。我其实那时候的体验没有长到你开始会去反思这种东西，而且那时候我觉得人生的机遇也不够多。
OK，
你就只是觉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你很兴奋，
嗯，
然后你觉得哇，旧金山就是很美国的一个地方，然后哇，地铁是真的挺吓人的，然后晚上感觉也是有点可怕的，就是大家说的可能都是真的。我觉得体验是到此为止。然后西雅图本身又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
嗯，
它的 downtown 其实也没有
小小的，
对，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人，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它没有让你感觉到是一个就是非常匆忙的感觉，
嗯，
然后它其实不会给你太多，就是有那种突然一面而来很满的感受。再加上我就是跟其他朋友一起去，我觉得跟其他朋友一起去也有一个好处跟坏处，就是说好处就是啊，你们一起行动不会无聊，然后也比较安全嘛。那快速就是你可能会忽略一些自己旅行之后才会有的细节，因为像我在伦敦，如果当你在上班，我自己就是自己走很多景点嘛。那你在走路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脑袋其实不会闲着，你就是感受很多东西，然后去思考很多东西。
迎面而来，可能就是
对对对对，迎面而来，你可能一直接收到一些讯息，比如说啊，你就感觉到说啊，这一区可能是有比较多哪个国家组成的人，然后或者是这一区哇很特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就会一直去思考这种东西，然后就像我们刚聊的嘛，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就算这里这么的美好，你还是会觉得啊，来这边感觉还是会有需要一个很大的推力或者是拉力，你才会想要来这种地方，嗯，因为他放弃的东西很多。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美国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没有思考那么多，
嗯，
对。然后加上我觉得美国的文化，我们其实相对于欧洲的文化熟悉不少。然后加上我有身边有太多朋友在美国了，对，那边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我们都大概知道嘛。然后英国就是一个你在历史上可能会学到。就是你都知道说啊， 它的历史是怎么样演进的，然后它本身有哪一些古迹、嗯、大概就只于此。比如说啊，脱欧嘛，就这些你要新闻上会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影视作品了，比如说什么王冠啊那些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接触到的东西绝对没有美国那么的深厚、嗯。要不是丹尼有来这里，其实基本上我们对这里其实很陌生。然后所以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因为你其实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嗯，因为你平常接受到的东西就不够多，所以我觉得才会觉得，哎、欸，可能感受会更比美国再更多一些。
嗯，
对，
真的想到我刚来的时候是蛮可怕的。
怎么说？
而且还是在疫情的时候。
嗯
嗯，我觉得刚到一个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城市，最挫折的是最难的事情啊，是你的朋友。
嗯，
因为你这边没有朋友。
对啊。
一开始我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现在可以讲，已经过那么多年了，就是很多在 LINE 的人也来这里，但他们都待一年之后就调职到美国去了。
OK，
基本上美国薪水比较好，然后机会说真的。普遍上来讲也比这边好，
嗯，
哦、嗯，所以一年之后就升职，我还留在这边，我就等于啊，我要重新建立我的交友圈，然后就慢慢开始交一些新朋友什么的，靠朋友啊，靠软体啊，有时候靠 Twitter， 就是 Twitter 上有一些认识的人也很不错，但你要从零建立交友圈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就你回想一下，我们现在到三十几岁了，你的身边交友圈其实蛮固定的。可能会新增几个角色，但那个角色可能不是主要角色，都是一些，我不是说我30岁以后遇到的人都不重要，只是你30岁以后遇到的人可能就不会像你那种认识那么久。比如说我们之前跨年聚会的时候，大家动不动就互相认识八九年十年，
嗯，
就这种，就是你这种熟悉感已经不是说你们需要见面人家说哎尴尬了寒暄一下啊、
嗯、
不用那种东西，就你大家都知道对方想干嘛或对方怎么样，
嗯，
然后你会很怀念这种感觉，因为你没办法马上找到这种朋友。
对。
然后就算你想要找到这种朋友，那你要怎么确定你们有办法 build up 这个
足够长的时间去培养？
对，足够长的时间培养这个感情基础很难的。
嗯。
所以一开始你就在试这些事情。而且啊，虽然我会讲英文，我刚到的时候我英文没有那么好的，因为我在福冈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用日文居多。所以我用英文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新的事情。就大家可能会跟你说啊，你在这种Facebook 工作，你一定英文 OK 哦。OK 是 OK， 但是你要到交朋友，你要谈心啊。我觉得它需要时间慢慢让你习惯。而且就像阿伯刚刚讲的，就大家是来自于世界各地，欧洲各地啊，基本上欧洲各地。所以每个人的腔调都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应该有听出来，就是大家腔调只要不一样，有时候你是需要一段时间去 run up， 知道别人到底在讲啥。
嗯
嗯，然后你在要克服这件事情的状况下，你要怎么跟他交朋友呢？就问。但所以一开始是真的很痛苦的，但我也不知道是到哪一个阶段开始慢慢克服这件事情，还是我麻痹了，我不知道，但我是交到一些蛮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觉得在福冈的经历对我有一些帮助，因为我在福冈比较好的朋友，有几个也不是亚洲人，所以就知道你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你要想办法先好好重新建立你的交友圈，
这件事情真的蛮难的，
很难啊，很难啊，
嗯，
就我已经做过一次了，在福冈，但是福冈那时候是知道说，哦，大不了我就撤回台湾就好了。距离没有那么远，我觉得沉没成本也没有那么大。但如果你到英国，你撤回去，哇，干好远哦、啊。
嗯，
而且就你会觉得你都千里迢迢来这边了，你不能就这样放手回去。
因为这种事情放手有点太怎么讲，就是太意想不到了嘛。你会觉得？
对啊，会啊，你会意想不到，说我居然会在这边南岛嘛？但你真的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很孤独的，你会觉得啊、哦。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啊，
这是非常大一个坎。它是你一个你要到了之后，你自己体会到，就像阿伯刚刚讲，你真的要自己。体会到那个感觉之后，才能理解我
在，我知道吧？对啊，才能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它其实还蛮重要，而且是因为你的专业技能跟很多能力导致你该来这个地方。但 support 你走下去的可能不是这些，
对，你的 privilege 只用在让你到这边而已。但要让你留下来，其实你要克服更多更多的事情。
而且我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会讲英文，对他们来讲，大部分来讲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有办法用英文跟别人交朋友，我觉得是完全两码子事，对，我觉得比工作还要更难，我自己觉得啦，对。然后而且我来到这里还发现，路上都有一些标志啊，或者是海报什么的， 就其实他们的用法不是台湾人习惯的
哦。
嗯，还有很多用词其实台湾也很不常见。
Too late 吗？
微傲啊，这种
哦，
对吧？很多啦，就在路上你走到你会去，哎，你大概会知道他什么意思，但你会觉得哦，原来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们感觉用的那些用词比较偏美国一点。因为我去美国就真的没有那种困惑，或者是觉得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对的、
okay.
那种感觉，对对对。但我觉得在英国上，他有很多他自己的用法，而且还有一些惯用的语句，我觉得也不是台湾人习惯。
嗯，
对。
那你去葡萄牙会觉得好一点？不知道为什么葡萄牙讲美式英文
哦，真的好、哦、OK。对啊，我觉得英式英文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新奇体验的地方。对，难怪，因为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手机界面上要分 US 跟 UK， 我想说，因为我没点过 UK， 我想说哦，有没有了不起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英国要特别独立出来？
感觉真的不一样、哦，感
是真的不一样，
就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我刚到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是，你有时候你会，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你有时候会觉得啊，干，我是这边这一群人里面唯一一个东亚人
哦，
就你很常走在一群人群里面，你发现啊，干，我是唯一一个东亚人，
嗯，是哎、欸，
但你其实知道整个人群里面。可能也有一个人，他是唯一的以色列人，唯一的巴基斯坦人，唯一的印度人，唯一的不知道什么人，所以到最后你就不太会在乎了。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不小心注意到这件事，你还觉得啊，有点害怕，或有点孤独，或觉得自己很奇怪，
会会，嗯，
就我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我没有觉得我是中亚人，我超酷，不是，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只会觉得我啊，有点别扭。
对，
就你会觉得大家是不是在看你？因为我长得跟人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长得不太一样。
但这会不会是
嗯
亚洲国家的一种民族的特性吗？跟想法？
你说我们自己很 self conscious，
而且我们很群体主义
哦。
然后我们害怕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在地铁上你突然变成一个你也没干嘛，但是你突然变成一个最特别的存在，哦、你会觉得很不安
哦。
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可能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嘛，我们都是比较大多数的人口组成都是单一民族，对，所以走在路上，你可能看到一个不同人种的人，你会觉得他很特别，你一直看他。但当那个角色你在英国变反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干，他们是不是一直看我？但其实他们可能完全不在乎，
不 care，
对他们可能真的不在乎。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投射，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民族人，我们会一直看人家，
嗯，
对，但可能对方不会这样，嗯。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想法上的差异。
我觉得我有一个争议性言论，
来来来，
不算争议性啊，但我觉得，我觉得只是相较之下，台北跟伦敦是不能直接拿来做比较的。但是就在讲说台湾很多元的时候，就很欢迎外国人的时候，然后你再跟伦敦比起来，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我们要走的路还太远了，就真的要向外国人好好开放，吸引外国人来，或让外国人留下来。然后那个多元性，台北跟伦敦比起来，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
嗯，
完全没办法比较
的，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奇怪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如果哪一天离开伦敦，我会怀念，就是你一面走过来的时候，是看到各个不一样的人种，
哦，
就是各个不同文化的人，不是说台湾走过来都是同一文化，但是你有时候分辨不出来，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同质性很高的地方，尤其是台，
对啊，
就算是台北，嗯，我觉得台北已经算是台湾
最国际化的、
最国际化、最多元的地方了，嗯。但我觉得离这个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嗯，但我觉得关键是不管是台湾或台北，有没有想往那个方向走？看起来口号是有，
对，我觉得口号是有的，
但
是你，但
大家有没有想往这方向走吗？
对，你切身回去的时候，你回去的时候，请你切身的感受是啊，完全没有，
对啊，就觉得哎，也没有不好，就是因为这样提供，其实很，我知道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如果突然台北变伦敦这样，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非常
焦虑，但我觉得都会不适，
对对对，所以
大家会觉得很困扰，怎么突然另外一堆人来跟我讲英文干嘛呢？莫名其妙，
对啊，然后可能。伦敦也不是有刻意为之变成这样，我自己觉得啊，
哦，
就他可能就是
他的在的点，
他的在的点，然后他的历史因素，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扮演的地位，到最后导致就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
嗯，
对啊，其实跟美国有点像，
哦，
对啊，对啊，那放眼过去，亚洲国家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状况是一样的，
对，啊，就算是东京，
对啊，对啊，对啊，就算是东京，他也一样，你看到外国人其实还是相对少，非常非常多，
嗯，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不好。对，因为我来这边看到那些很多人，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就可以讲冲击，
嗯，
对啊，那我觉得是好的体验啊。那你说 要真的留下来生活，然后每天面对这样，我觉得就是像你说，也会有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对啊，对啊，对啊。那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会怀念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怀念吗？就觉得很新奇啊！就你不知道今天又要有什么样的体验、
啊、，OK OK，
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嗯，然后或是你会认识什么样的人，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有点像在学东西吧。有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你跟他好好深入交流之后，其实你会学到蛮多你这辈子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东西。嗯、我不是说在台湾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在这边的冲击是有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
嗯，
就你会不理解他们怎么会这样想，然后你就会好奇，干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嗯，
还有你看过的地方，跟他看过的地方，需要推荐你去的地方，可能是一个你这辈子都不知道哦，干原来这个地方啊，
嗯，
就比如说葡萄牙朋友推荐那个小凉亭，我就觉得哦，
嗯，
如果今天不是他跟我说，我可能也许我会在 TripAdvisor 上面找到，可是。我不会特地跑去这个地方，
对，
看起来还好。
就凉亭，嗯，有什么特别？
但你的朋友跟你讲那边的故事，
嗯、
然后跟你讲那个东西对他的意义，然后再秀给你看他身上的纹身，
你就知道了。
我干、哦，这个有
他把魁地球压在上面了。
好啊、我相信你都刺了，我能说什么？
对啊，
嗯，
就透过他们的分享，看到这世界上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他们本身的存在，我是说穿着或者是行为本身，就让你会觉得，嗯，世界其实蛮大的。
嗯，
对，对，
但昨天是不是就是你比较深度的跟？
哦，对啊，昨天是很比较深度的跟他们聊天嘛。
嗯、
然后，嗯，我觉得跟在路上遇到的人又很不一样。
嗯，
对，你会觉得，嗯，聊天之后的感觉跟如果你在路上遇到这个人的感觉应该会差蛮多的。
哦，
就如果他今天是你的朋友是陌生人，然后我们一起搭地铁这样子，他可能就是个路人。
嗯，
可能就是你知道，在这个里面
NPC
对来来回回里面的就是某一个路人，然后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哎、欸，原来他也不是这个国家的，然后他什么时候他来自哪一个国家，然后对啊，他在这边做什么事情，他喜欢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跟你知道路上那些人，但我不敢，就是交流交流，
不要，不要觉得是疯子，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这附近有很多就是。光是看就知道跟我们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人。
那我跟你讲，你去我家附近买个沙威玛，你可以跟他聊天。
好，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哇，世界很大，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哦，
对吧？嗯。然后讲到伦敦第二个，我觉得有点受不了的点，
来，
就是我觉得香水真的喷太多了。
哦，干，你讲过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晕香的人。然后因为这边大家都不该戴口罩嘛，其实我也觉得没差，嗯、因为我觉得这边空气。就是很凉很舒服，我也觉得不戴口罩 OK、uh-huh。但我说真的是香到我没有办法。
欸，但我觉得这个我要帮他们说一点话。他们其实有很多人不是喷香水，是抹那个止汗剂，抹太多了。
对啊，那我想说你有那个，你知道，还是这里不像亚洲国家有这么多选择，无色的无味啦，无味。想说
他们就是想要香的
哦，
他们就是觉得这样可以把那味道去掉。
是，
他们本身的味道太重了
哦，因为体味的关系，
他们体味真的太重了，
这个没办法。嗯、
对。
但有时候有些人就是有体味又跟着香混在一起，
哦，那是最糟糕的。
我觉得比夏天的台北捷运还要干了、
哦。
我觉得台北捷运已经很，就是你知道夏天有时候大家流汗什么的嘛，有些人可能不会换衣服或什么，
哦、
就是下班时间大家又拉着那个吊环、
哦，
然后他一下就这样敞开他的大门，
天哪、啊！
我就已经觉得很干了，但在这里，哇哦，干嗅觉冲浪哎、欸，
干我是习惯了一阵好一阵子，
对啊，但我就是很容易晕香，所以现在搭地铁都还是有戴口罩。因为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分享说，刚刚疫情的时候，他们在欧洲戴口罩，然后就是被有受到一些你知道歧视啊，或者是言语上的挑衅什么的。哎、欸，但是用就我目前为止是，就是大家都没有在管你啊，
对啊，
不在乎你他妈到底在干嘛，对啊，就觉得还行，对，就还是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生理上无法忍受，不是我不尊重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是习惯吗？还是你一开始来其实你就本身就不太会晕香？
我本来就不太晕香，但。我需要看好不好闻啊，有人喷的是蛮有品味的，但有的人不是。
但我觉得有品味的偏少数、欸、怎么办？
对，
很多人都喷同一个牌子。
嗯，
那我开始觉得是不是这里只有卖那个牌子还是怎么样？但那个真的很香，有点香过头。
我真的在讲那个香，
嗯，
那个我到现在是不太能接受，就可能把它当香水用吧，有点搞错了。
哦，有可能，有可能，嗯、哦。然后路上有很多，反正就各种味道混在一起嘛。有时候有一些地方是有那个尿骚味啊什么的。
对，
就是这样啊，对啊。
伦敦就是这样，视觉、味觉、听觉都冲击你。
它城市整个氛围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基本上所有人都不会管你要干嘛。
对，
那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很奇怪。
哦，对，
因为在不管在日本还是台湾嘛，总是有个隐形的规则，它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那种社会压力。
呀呀呀！你就不可能，你不能穿太奇怪在路上走，不是不能，是别人会给你压力，然后你自己心里的那个、可能小警种嘛，不是随便它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一个东西，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你会觉得你很奇怪。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做，你就会出现一个很别扭的状态。但这里没有，就是所有人都是我今天就是要这样，
不管你想怎样，
对啊，对啊，然后也没有人会管他，
真的，
对，就是大家都相安无事，就会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吧。就是我会觉得来这边开始生活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吧，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有规则的人。
但你这样会不知道规则到底在哪里。
对，我不知道怎么发，
不知道该怎么自处。
对，我想说，欸，怎么办？我要怎么发咯？就是没有一个行为的那种规范嘛，还是怎么样？
嗯哼。
对，然后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这边也是会有那种比较窄的人行道。然后台北也有一些比较窄的人行道。我现在都习惯走路的时候，我都会预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通常在走路的时候，我都不是一赶时间的状态。就是迎面而来，然后我就是会让他一下，因为他可能推婴儿车，或者是他要身上有手提行李什么的，我就觉得他应该过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应该会有一个尴尬的状态，谁要让谁，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先让他，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点 shock 到说，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因为感觉大家对，因为大家感觉就是你知道，我他妈现在就是要过去，
我准点过你啊，
对，我他妈就是跨过去，对，我不管怎样，我就是想办法，就是想到那一天不是你朋友跟我分享说，如果你的餐桌。是坐在一个靠角落的地方、
uh-huh.
然后里面的人想要出去他会直接踩着椅子走过去、
oh, 对啊、
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欧洲是很常见的对就会觉得哦，原来这地方就是这么自我所以当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到这地方其实我的行为感觉是有点特别的
阿佛来之后我还没有请假跟他出去玩过但我们周三就是后天会出去、
yeah. 嗯、
然后我们出去的地方就是英国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
嗯、
你会见到比较多真的英国人
哎呦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就是很多人说英国比较委婉虽然我觉得还好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
OK OK、
嗯、因为伦敦不算是
哦对啦没错
对伦敦真的不一样、
嗯、
因为大家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来
OK 你说委婉是指说
不直接
京都人
没有那么夸张，但我完全不觉得啊，我已经
okay.
我已经没啥感觉
了。哦、oh, ，OK， 所以你之前去乡村也会觉得那里的地方跟伦敦不一样？
哦、oh, ，会不一样， okay. 但我没有那么强烈说英国人怎么样怎么样。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讲说英国人讲话不直接啊，怎么样怎么样， oh,
有一些刻板印象。
对，但我都觉得还好，也可能是我太直接，就我都会直接问。
那我们到时候去看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对啊，
嗯。
我们去温莎嘛，对不对？
对，就去温莎。
他也没有到很乡下，但
我觉得感觉就是伦敦一个小时内可以到的地方，应该都不会太乡下，我自己觉得、
嗯、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到 XX 去，你可以
嗯
感受到真的乡下，但去外面我真的不知道干嘛。
哦，它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
嗯、
而且生活技能也没有说特别赞，就是
啊，
有点距离伦敦近而已，搭 Overground 可以到市区。
你知道那些人怎么样的怎么讲如果生活技能没有到很好他们怎么平常怎么去补给开车吗还是说
开车
啊这边的生活形态
开车、
也是跟美国差不多、
哦
嗯、就是开到一个可能大卖场或者是超市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采买很多东西再回去
我觉得氛围蛮不一样的就是、嗯、我去美国没有去过很多地方
嗯
那我去矽谷的时候那边是你可能开然后就有一区然后你在去里面有个餐厅啊然后是一个百货药局就在一区这样子。英国比较不是这样子它就是一间一间的然后散落在路上。
哦、OK。
但我也只去过 XX 跟一些其他乡下没有很常去乡下可能要等我驾照下来了才比较多机会去逛英国的乡下。到时候来跟大家 update。
OK、
嗯。但乡村嘛
嗯
马上就要体验到。英国还有什么让你不爽的地方？来，
不爽哦，好像还好。音
箱跟文化冲击之外，
我觉得目前还好。
OK，
我觉得比较有的是不是不爽是困惑。
哦，
就地铁那个到底哪一站要停，哪一站不停，或者是就是同一条线，然后你感觉上车的时候， 就是你误以为他可能会开到某个地方，但其实整个不是。但可能是我不熟悉啊，我觉得是我不熟悉的问题，所以我不会不爽，我就觉得哦，
没有，我们常这样
困惑，
我很常被困惑。
对，就想说啊，没关系，那就再下来再等嘛，对吧？没办法，就是这样。但我这两天已经发生两次。
看，我觉得英国有一个特色，就是你要跟他共处，他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的系统好先进哦，但他要出其不意的让你觉得很亮光，
嗯、
就是你会突然觉得啊，看这也太亮光了吧，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地铁那个是一个例子，然后其实搭公车也会这样子。就有时候我们搭公车，车会在路边突然停下来，因为司机要换班了。
嗯，
但司机可能会没有来。
嗯，
就司机翘班了，那怎么办？嗯、
整台车停驶了。
整台车停驶，就这样停在路边，然后你要过很久才会发现，而且他都没有广播。而且这件事我不止发生在我身上一次过。
OK，
就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国家
怎么运转的？
怎么运转的？
就那天我要去公园跟你们会合野餐的时候，
然
后我不是一出门就跟你说，哦，我觉得我会迟到，
嗯、
就是从丹尼的住的地方要到那个公园，它本身有本来有一条公车会直接开到那里，然后我在规划上的时候就看到 CP Mirror 上说有个惊叹号，我想说这惊叹号什么意思，就点进去看，它就是说它行驶的过程中有一段路现在在修，
嗯哼，
所以这整段就会直接取消，然后要到。好像忘记到八月底吧之类的，然后所以这整段就不会开了，不是说，而且整段我不知道到底哪一段在修，因为我就不知道吧。然后我就是想说，哦，那这个替代的方案是什么？他就告诉你说，哦，可能你就是要搭换好几班用绕的，不然就是要去地铁。
嗯，
然后反正到时候我就觉得太麻烦，我就直接坐到某一站，然后直接走半小时。
OK，
暴力解，用走的总可以了吧？对，就是没办法。
是哦。
然后我想说这里的人。如果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准时要怎么办？
早点出门。
对嘛，真的只能这样，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交通工具感觉都有一点风险。
而且你搭建车也没有用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还是会塞的。
因为公路我觉得公路是最风险是最大的啦。
风险超级大。
对啊对啊
嗯、
地铁你可能就是啊有可能坐过站或者是刚好坐错线嘛，就这样而已。
嗯、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啊最稳妥的可能就是搭地铁。
而且你有时候坐的
罢工
坐的过去可能会回不来。
嗯、你说那条线可能就回来回程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吗？
对啊，
嗯，
我有遇过这种事。就这边，我觉得你在这边经历过几次之后，其实你交通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在台湾，
嗯，
就是什么误点啊什么，就觉得啊、哦，没事，
嗯，
没事，
嗯，
早点出门好一点。嗯，
但我那天不是也就聊到说，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这种跟比如说交通工具，因为它的这种服务它本身跟人有关系，
嗯，
你知道它就是处于一个你需要去适应它的状态，跟我们亚洲国家高效准时
工具来适应人，
对对对，就这种事情是完全是两码子事。那你会觉得说，哎、欸，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里的人就是他们比较能有自己的生活
啊、哦？
对，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关联性嘛，对不对？就是说，哦，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啊，这里的什么东西都臭臭的，一体两面嘛，就是干他真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很鸟，但他某一方面来讲，他就是有点臭，只是他臭的都会让大家很麻烦、很困扰。
而且
但你会觉得说，哎、欸，整个国家都是这样保持在这个节奏上，那是不是人民的生活跟快乐指数就会比我们这种你知道追求高效、追求准时、追求确实的国家来的你知道开心吗？我不确定这有什么关联性，但是就是我跟丹尼在讨论的一个可能性。
高效是有代价啊。
对，就是像这样回说哦，像如果在台湾，就是啊，如果这个公车司机真的需要换班，或者是他真的翘，第一个是翘班不太可能会发生在台湾，第二个是就算那个翘班，那个客运公司。一定也会找一个人马上来顶上。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乘客绝对无法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整个国家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快速滚动的状态嘛，很 rush。在这个地方你会不会感受到那个东西，你不会感受到有个东西一直在很快速的转动。然后我们刚刚吃饭也讨论到说哦，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如果大家有在台北上班通勤的经验，你会觉得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我因为我上班要通勤，所以我看到所有人我都会觉得啊礼拜一的捷运是很悲情很悲伤的，是因为我自己的 bias， 是因为我也要上班，所以我看什么都觉得很悲伤。但我现在已经不用上班了，所以我礼拜一坐捷运还是觉得天啊，这班车里面就是你知道那个氛围是有被感染到了，但我不确定其他人有没有那种感觉，但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就是你知道礼拜一早上不用讲很早九点十点，你只要搭上那个捷运，它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所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是要去工作，然后每一站下车非常安静，非常安静，然后脸上没有笑容，就是那样子的状态。然后 到周末就很不一样，你会感觉到哎，好像有，好像有点，好像有，好像有点，好像好像那个你知道心电图在跳动哦，感觉好像有一点有一点活力了。然后加上有如果到更繁荣的站，比如说啊市政府啊东区那几站，你就觉得啊更多年轻人什么。现在暑假啦，我觉得氛围好一点，但以前就平常的时候你就觉得可能到周末的时候很不一样。但在这里就是我来这边五天嘛，然后经历一个周末，我就觉得哎，干这里一到五。不管何时何地，其实地球都长得一样。不管什么时间，都有人扛着超多行李想要上来。然后不管何什么时间，都会有很多各个年龄层的人在捷运里面，然后阅读是拿着那种真的实体的书在阅读。然后第二个是在听音乐，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在聊天。伦敦的地铁没有手机，没有讯号，所以没有人可以滑手机。
对。
但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一到五，他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bias， 但我觉得这里给我感觉是他的某一些地方的气氛不会随着要不要工作而有所改变。那是不是就代表说，这些人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城市可能他的需要工作的时间跟周末的时间的痛苦指数或者是快乐指数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
我不知道这推论是不是合理，但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感觉会让我觉得，亚洲国家可能可以学一下，但我觉得应该是学不来，只是觉得或许可以改变一下自己嘛，就是觉得不用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就是你知道很有计划吗，或者是觉得会很有会需要一个一定的规则，或者是就是一定要怎样，不要一直有那种你知道就是今天就是很赶，然后一切都你知道就是一个事情结束之后又要去另外一件事情。再举一个我这几天比较看到一个觉得更有感的例子，就是伦敦里面中间有一条那个泰晤士河嘛。河岸有很多咖啡厅或者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小椅子。我觉得这边很酷的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伦敦的政府也准备了很多就是可以让人家休息的地方。
嗯。到时候公园就草地上会摆一道这凉椅。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有点像在沙滩的那种。
对。
对对对，那种仰躺的凉椅。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很少看到有人在滑手机。极少，极少。就算有人在滑，基本上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出去野餐，或者是我们跟朋友吃饭，基本上我很少看到就是在河岸边看到有人在滑手机。我觉得蛮特别的。
哎，主要那个氛围在太阳底下，真的就是
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就说
享受阳光，
对对对对、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导致，就是大家会更享受于周边的生活、或者是又更注重于。人与人之间连接嘛，
也许吧，但冬天好像也是这样。
嗯，
但冬天有太阳大的时候都会跑过去。
哦，对，因为太阳很稀少嘛，冬天的话太阳太稀少了。然后觉得很特别，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就是
更想跟人交流了？
对，但为什么？我就会觉得手机这东西它设计，你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我相信欧美的青少年也有很迷 TikTok 嘛、这些东西，我觉得并不觉得它会因为你知道。国界不一样，或者是亚洲人就比较沉迷手，我不觉得这个会是一个结论，但我就会很好奇，就会在思考说为什么感觉我在这边隔岸啊遇到的这些人，然后他们感觉就一直都真的都是一直在交流，然后他们真的不太有滑手机的行为，然后就觉得很有趣。
干，我有个理论，是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欧洲。或不一定是因为天气，但可能就是各方面的东西让你接触到一直在冲击到各种很不一样的人啊，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不一样的天气，不一样的建筑物，什么都不一样，所以强迫你内心会被打开来嘛，就你更容易接纳跟人交流了。
还是说那些东西你当下会觉得那些东西会比滑手机有趣？
对啊，对啊，就他给你的，他给你的刺激，
他给你的东西是够的，
对对对对，
不是无聊的，
对。
哦、
虽然你还是可以会滑手机，可是你就多了更多机会去探索这个世界。
有道理，有道理。
上厕所。可以进入好东西推荐环节，怎样？
怎样？如果你先啊，
我先吗？
你不是当地人？
哦，干，当地人，地主，好东西推荐哦。反正你既然都在英国了，我觉得你来过之后，你再去看这几部电影，你会超级有感觉。 它是三部曲的电影，第一部叫 The Shaun of Dead， 僵尸肖恩嘛，我不知道他中文怎么翻，
活人生吃啊，活人生吃啊，
他就活人生吃吗？
是啊，他那个里面那个人叫 Shaun 啊，
哦，那部片就是活人生吃哦，
对啊，你要讲是雪与冰淇淋三部曲吗？
对啊，对 啊,、
哦、对啊，那第一部就是那个、啊，然后第二部叫热血警探嘛。
对对对
对,
对、
啊，干那个超好看的。
干，我觉得你来英国之后看了这三部曲，然后
那个超好看。
第三部叫 The Worst End。
哦，我就是没有看过那部，我才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哦，那部哦，我们那天看到一个酒吧叫 The Worst End。对对对对，好，这三部电影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男主角一有事没事就会去英国的 pub。然后
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pub。
嗯，在台湾或在美式的英文里面 ，pub 是那种大家你知道开 party 的地方，
跳舞啦，
跳舞啦，
放音乐
的地方。嗯、但在英国的 pub。就是大家下班没事会喝个啤酒，甚至会带小孩进去的地方。然后外面会有很多悠闲的 garden。我觉得 Arthur 已经去了两三个 pubs，
嗯，
然后你应该可以体会那种氛围。就里面其实都蛮古典的，嗯、就他那个装潢不是说他刻意要弄个古典，是他真的就是这么老，嗯、
就是秀底蕴给你看，
就是秀底蕴给你看，直接一个大英帝国的历史重量压在你的眼前、嗯。但里面的主角就有事没事都会去 pub。就你来过英国之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三部电影，你会觉得特别好笑，而且你会觉得干、哦、英国人果然就是这个样子，果然他们就是会去 pop，
嗯，够写实，
够写实。
OK OK，
然后里面很多很亮光的点，尤其是热血警探里面很多亮光的点，你会觉得哦，英国人是会这样的，没有错。
OK，
就会觉得啊，你会会心一笑，
嗯，
然后还有活人生吃里面也是，
嗯，
但真的，
嗯。
真的很好笑啊，就推荐啊，就这三部片你没有看过你去看很好笑，但如果你已经看过了但你还没来过英国，但你来过英国之后你再去看，你会感受那个醍醐味。
OK，
好，不止主要是推荐给 Arthur 啦，但是如果听众有人还没看过的话也推荐你们看这三部电影。 The Worst End 还好，没有很好看，但是、
哦、真的、哦、OK，
就你没有错过什么、
啊、他是里面在讲有中间有过12间 pub，
对
对嘛，对不对？
对，
我记得之类的，忘了，反正我只看过前面两部，
嗯、
前面两部真的还蛮好看的，
前两部超级好笑，
尤其热血警探，我超喜欢，
笑到爆炸，
超级喜欢。
就他第一部是僵尸片，第二部是
警察
，
就他对啊，他当警察，嗯，
然后第三部是科幻片
啊、哦，我知道，哦，对对对，我想起来发生什么事了，我想起来了。
啊，我没有到很喜欢，但是我想啊，既然都看了前两部吧，第三部也看了吧。
OK OK OK， 他的卡斯我记得是一样，
是同一篇演三部电影。
那他的剧情是有连贯的吗？
没有，
因为我记得活人生是跟这一集就没有啊，
都没有，
哦、都
没
有。OK OK OK OK，
他们都只是发生在英国而已。
OK OK OK，、好好好，
推荐啊，推荐。
OK，
好，换你。
推荐大家，因为我这几天来英国吃很多炸物，敢吃超多炸物。我其实平常在台湾不吃炸物的。在台湾是一个很严谨的饮食控管很好的男人，
那来英国堕落了。
但英国你很难吃到，就是像在台湾这样子吃。总之，我在英国这几天就吃了很多，就是世界著名的一些素食店，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然后那天我跟丹尼去吃了 Jelly Bean。
哦 ，Jelly Bean，Jelly
Bean， 哦，对 ，Jelly Bean 不是 Jelly Bean，Jelly Bean， 它是一间来自菲律宾的素食店，然后它在英国有店。干，超好吃，就是因为英国那种沾酱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肉汁，
嗯 ，gravy，
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吃到那种东西，因为我以前只知道它是什么，反正它就是干，有点像沙茶酱一样，跟妈什么东西给它加去就对了，
对，超级好吃，
就干超级好吃，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炸物是很强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干这东西
不要糊弄我们、
啊，对啊，在英国好吃是好吃哦，但是我们台湾人对不对？
我们的嘴是很挑的、
啊，对啊，就吃下去，有点东西，我觉得他的炸鸡本身有做出自己的风格，
搭点原味的，
嘿，但我觉得辣味其实也蛮好的，
辣味也很好吃，但我觉得他是那种你就算喜欢吃辣的，你还是不由得觉得干原味他妈太好吃了吧？
对对，你不会像我喜欢吃辣，所以我麦当劳基本上不点原味，
嗯，我也是，
但这个是你会想要原味跟辣味都来一点那种，
必须要点原味，真的要试试看原味，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只吃辣味炸鸡的人。你一定得试试看它的原味炸鸡，
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嗯，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Jollibee 是 应该不止伦敦有，所以只要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因为
台湾菲律宾，你知道菲律宾在台湾旁边，
因为台湾还没有开，所以对，基本上、
台湾开过但倒了。
干，真的假的？
真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真的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记得说电珠什么东西的原因吧，虽然后来退出台湾了，香港也有，但台湾没有。
好，所以台湾不可能再开了嘛，因为它是退出，它不是没进来过。
我觉得有可能不会再来了。
好 ，Jollibee 第一个，这个算是除了英国之外，你也可以尝试到的东西。第二个是我今天去吃的 Five Guys，
嗯，
对，它有一个脉络，就是我要跟刚刚大家推荐一个影片，就是以前有一个美食评论家，然后他一开始是在车上评论这个 Five Guys 的薯条跟汉堡，然后因为他形容的太生动了，然后大家把它做成一首歌，
呵，
对。
哦，我知道，你再把它连接附上。
我再把它连接附上，就是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非常红的东西。
一个 meme，
一个 meme， 对，
在 meme 这个概念出来之前，
没错。然后这一个主持人呢，我不知道我们的节目上有提过，因为这个主持人他后来在几年前他去主持 Netflix 上一个在美国专门在讲炸物的节目，对。然后那个节目也是哦干，反正就是你知道很 heavy 的那种素食。然后我今天去吃的就是他成名之作。他评价的 Five Guys 这间素食店，其实我知道这间店很久，但我那时候去美国也没有吃。
OK，
这是我第一次吃，因为我知道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嘛，所以我今天只点了薯条。
OK，
干薯条很好吃，
点了小薯，
我点了小薯，大家小薯很特别，因为我们一般可能麦当劳、肯德基就给你一个小纸袋，或者是一个小盒子。
但今天呢，我们的武汉汉堡、
武汉薯条
，Five Guys，Five
Guys， 干这梗讲不腻。他是用一个杯子，用一个免洗杯，然后装薯条。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没有，
就爆出来。
但他淹没在，屌！就那薯条多到，就是那整个杯子被淹没在那个薯条里面。我才看到杯子的一半，干超饱，但超爽，我吃整停不下来，好开心哦！而且 Five Guys 那个。它内用那个番茄酱是跟好吃多一样，是一个因为用压的，用压 的,、
啊、
的，就是加爆，
加爆，
超级爽，真的超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带皮的，哦，很好吃，
是不是想要再吃？
对，但因为今天吃有点多，可能一个礼拜之内不会再吃。但我觉得炸物种东西就是跟朋友一起吃超爽，
想大家看电视的时候会吃这个，
对，
爽。
我那天去吃那个 Jollibee 很爽，是因为我跟泰妍觉得干的东西真的有点太好吃，而且是一起吃到觉得很惊艳。
而且我们还点了那个他的意大利面，
嗯，
也是一个蛮垃圾的料理，就是很像。
你讲垃圾应该不是它的味道，
不是它味道很垃圾，是你吃着哇这个
你觉得有罪恶感，
有罪恶感。我觉得它搞不好那个意大利面里面也加了 gravy， 因为那个汤汁就吃起来甜甜的。
然后又有一点油脂的味道，
油脂味道、嗯。然后你不会说它是很美味，但你会觉得哦，又很垃圾，很爽，但是好吃的。你知道，有时候快乐跟健康，他们是一个 trade off、
嗯。对，对。
哎、欸，我刚刚查一下，
嗯，
1984年，
1984是不是？
1984，台湾第一次开放就是外国的素食业进入台湾。
嗯、
Jollibee 跟麦当劳他们都是在同一年进入台湾的。等一下，不对，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传播假消息？哦、，Jollibee 晚了两年进来，他是1986年，
1986 ，OK。
然后他只待了两年，
嗯，
就是1984年开放嘛，然后到1986 Jollibee 进来，然后1988 Jollibee 是所有的外国进来台湾的素食业里面第一个退出的，
嗯，
然后他们退出的原因是因为房租，就他们当初选址不佳，然后房租那时候在两年内涨了1.9倍。
那就在换地方就好啦、
啊，但他们选择退出了，感觉啊烂地方不值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的管理层在想什么，但他就是那时候退出就没有再回来了。但他们在其他地方发展的很好，
了解，
人家有实力啊。我
但我不确定他们的模式是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麦当劳也不是那个麦当劳、
哦，对啊对啊
对,
啊, 對
啊, 啊，所以其实不知道。那像温蒂也退出了、啊，
对
对啊，温蒂我也来不及吃到就。离开，我记得那是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印象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对啊，但总之就是我推荐两个啦。第一个就是 Jollibee 原味炸鸡必须要点，第二个武汉汉堡 Five Guys
的薯条，
薯条。
哎、欸，其实汉堡还可以，
汉堡我是不知道，我没有吃。
我还推荐奶昔，我刚刚讲了奶昔的话，有一个东西你们可以试试，你要把很喜欢，要把超级讨厌，但我觉得你必须得试试，就是加培根片。就加培根碎片，你会觉得哈， 哈，是我理解那个猪肉培根吗？对，就是那个培根，你就甜甜咸咸的。
那是不是跟我们在台湾用麦当劳的那个薯条蘸双奇灵？
我没有这样吃过，但也许吧。
我有这样吃过，我觉得还行。
但培根是不是真的很合的？你会觉得哦，他本来就
他早应该这样子，是不是？真的假的啦？
我会这样觉得啊，但
跟我们台湾的番茄蘸那个姜一样吗？
沾姜、
酱
油膏吗？
加酱油膏，对对对，
对吧、啊？类似，但是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喜欢吃，但有些人就很讨厌。
但你刚刚讲这个应该也是吧？
对，
这会有人讨厌吧？
会啊，会啊、嗯，但我是喜欢的。
OK， 嗯，就是薯条跟奶昔、嗯，好东西，
啊、然后好好运动。要
true，
今天吃完之后，明天不要，你不要这样连吃一个礼拜了，会死的，真的会死的。
我已经连续吃两天了，怎么办？
啊，你来度假吗？
警讯，对啊，警讯。讲到这个，
哎，
我昨天去超市买了鸡胸肉回来吃，哎，这里的鸡胸肉比台湾便宜哎。
我不跟你讲哦，这不跟你讲，
吓坏了。
这边鸡肉超级便宜的，
真的，而且都处理好了，就一整盘，
嗯，
还帮你切片了，
对啊，
好开心哦。
你有没有点下烤鸡？
没有，我想说我要吃健康一点，我点那种，你知道，
烤鸡其实很健康啊，它是原味的，连盐都没有加，
就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你说白鸡肉？
我今天昨天吃白鸡肉。
我干
啊！烤鸡哪里有？也是
超市也有啊，它就在那个熟食的柜子里面。哎、哦欸，推荐
也是热的，
热的。
OK OK OK，
好吃哦。
啊，是一整只哦。
你可以跟他切半只，你可以跟他切半只。对啊，你说你要哈？
我说我要跟他讲，我要哈，他会帮我切。那、啊、哪里有地方可以帮我切？那个超市看起来没有切的地方。
他有那个厨房，那边是可以跟他要来切的。你看一下，在海鲜的柜子旁边。
我总觉得我们讲的超市不是
Waitrose。
哦，那不是同一件，
不是 Tesco， 嗯 ，Waitrose，
好，好、
嗯、
，OK，
去一下，不会后悔。最后了，
好，
那你对英国食物觉得怎么样？
你
可以诚实讲，
但我必须要说，
哦、uh-huh、
就是我来了五天，几乎每天都跟大家一起吃晚餐，然后我们去吃的东西，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要问你，那你说的是我在伦敦吃到的食物，还是伦敦道地的食物？
你在吃 pub 里面那是伦敦道地的食物啊？
pub 里面的，
包括我们刚刚吃的泰餐，这也是很经典的。
英国会哦，
我不知道什么英国 pub 到处都有泰餐，就是泰国料理。
Okay, 这样算英国道地的料理。
然后你也吃到那个派嘛？
嗯，所以不是什么炸鱼薯条那类才称为道地料理。
对，而且你还没吃到炸鱼薯条、嗯。
对，我还没吃到。
嗯，
我觉得，
哎，
那一天我们去那一间，我觉得是里面最普通的。
哦，
就这几天最普通的，
它就是传统英国菜。
对，它是最普通的。
哦
但是也没有到难吃，
嗯，
就是比较清淡，淡淡的，
就 pat，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
无聊、
哦，
有点无聊，
对，有点无聊，然后会吃饱，很饱，
嗯，
但就这样，
对，
但是你说明天要再来吃吗？好啦，也可以，大概这种感觉，
嗯，
但我不会觉得就是像其他人反应这么大，说我、哦、靠，这个是英国人没有味蕾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出，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
哦、
而且这地方就是。因为它太多人了，所以你基本上要吃什么料理其实都有。
嗯、
我们那天看到很多就是那种你知道很有趣的日本料理，我们讲有趣就是有趣。
嗯、
对，就是一定吃得到所有东西，但你要说它就是这个地方东西不好吃吗？我觉得要看你要哪一个面向讨论啊。
嗯，
不然我觉得这里的东西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看你会不会找而已。
对啊，看你会第一块你会不会找啊？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看你花多少钱嘛。
哦，
对吧？
对，
我们那天去吃那个葡萄牙菜。我觉得挺贵的，但我觉得非常好吃啊！我觉得非常好吃，
值得这个价钱
而且它值得这个价钱，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伦敦的闹区嘛。然后第一个，然后它的氛围，然后它整个用餐的体验跟他们的服务，我觉得他们很友善。然后一直包括他们的 house wine， 然后还有啤酒，
嗯，
那些东西，我觉得整个体验就是带朋友去吃，会觉得一切都刚刚好。它因为它不会让人家觉得有负担，说哇 fine dining 是就有一点拘束什么，但它是一个。就是你可能会周五下班会想要跟朋友去，然后会让大家都会很开心一个地方。嗯、我就觉得，哎、欸，而且那是我第一餐，对吧？
哦，对，
下班
英国第一餐，
我还没有睡一觉起来那种，就是一到飞机，然后马上歇息一下，马上就去吃的第一餐，就觉得哇，非常好。对，所以
葡萄牙菜赞，
在英国吃到，对，所以我就觉得，嗯，我不需要说，反而我在去美国的时候，反而觉得选择没有那么多。
OK，
嗯。因为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很常吃那种 是不是只有美国这样？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很多其他国家嘛。嗯、就是美国他们都会给你一个，这边有很多那种 buffet 嘛，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
哦。
然后你会
吃到饱吗？
对，第一个是这种吃到饱，第二个是你他会帮你夹进一个饭盒的那种。
哦，
你到底说什么吗？对，自助餐。然后在美国那个，我基本上的体验都会觉得有点可怕，因为不是量太多，不然就是不好吃又量很多，哦、像这样子的感觉。对，但在这边就感觉你的选择并不是只有那些，因为如果你不想要花钱，就你还是有除了炸物跟潜艇堡之外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很常吃，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钱，就是炸物啊、潜艇堡什么的。都是一些对亚洲人来讲比较容易吃腻的东西、啊。
哦，
对，但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哎、欸，
嗯
嗯，就路上什么找一下，应该都还是有。而且那个超市里面也有一些可以直接吃的东西，而且不会不健康这样子，对啊。但搞不好会有听众写信来跟我们说，没有，美国也是这样。
好吧，那好吧，
不好意思，我说，对、啊，只能说你知道，隔了五六年再来到欧美国家，还是有些成长。
哦，
那时候去真的是啥小都不懂，就六年后又离开亚洲，我觉得那感觉很不一样。
嗯，
有懂事，有懂事。
因为我们去找都是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嘛，朋友在不一样的阶段。
是，对，有不一样。
如果你可能是六年前来找我的话，然后我在这边，我可能啊，干吃麦当劳吧，那英国食物真是难吃，
干超可能的。而且那时候去就真的比较像是，就是真的是为了全民体验，就没有太多的选择，这样。对啊，对啊。
看到有朋友刚好来英国玩，然后、
嗯、
他十则 stories 里面有八则在抱怨英国食物，然后去吃一些炸鱼薯条，然后去 pub 吃一些
啊、传统的东西。
对，因为你说你那天吃到 pub 是普通的，不对？
我觉得普通，我觉得普通。
他吃 pub 里面算好吃的
啊、了解，就是你已经有挑过，那是
我已经有挑过了，
那是好吃的 pub
pub 里面的精英的，那你吃啊普通，有点没味道。那你想想看，如果是普通的 pub，
了解，
绝对是难吃的。
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但自己可以改善啊。
对啊，对啊，
可以改善的。对对对，因为 pub 也没多便宜啊，老实讲，那些钱你真的
不便宜啊，不便宜啊。
你倒不如去超市买那个回来自己弄。对、啊，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你要好吃一点的话，
嗯，好，破除了大家对英国美食的迷失，
可能也没有了。
啊，你真的不会找啦，这不能怪我们吧？对不对？
好，就。过几天再跟大家更新我们去
温
莎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感想。
对，英国特派员，
英国特派
抄袭。
过两集之后开始 Meta 办公室开箱。
哎、欸，可以啊，来来啊，来啊，
走的路线，然后问大家就是，哎、欸，这个免费的餐怎么样啊？这样子，
零食怎么样啊？
零食怎么样啊？这个办公室桌子可以伸缩欸，我不知道，乱讲。
伸缩升降吧，
升降啊，对不起。你说，
伦敦的办公室还真是烂。
我觉得那是有跟人家比较，我觉得你
比较
的竞争点是可能矽谷的总部嘛，
啊、
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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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那没办法，对啊。
跟矽谷啊，跟纽约比，或者跟新加坡比，伦敦都是烂的。但是你要跟，
来来来来来，你继续讲，来你要跟什么？
你要跟自己比吗？
跟你家，
跟我
家
比吗？那当然是高级一些。
说了说了，
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
好了，过几天去参观一下，跟大家讲心得啊。
行，
好，今天先这样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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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嘿，时尚吗？